我是安徽人，我的老家在庐江，距离九华山呢不算太远，但是从前朝山要走3天呢，现在汽车3个小时，从前要走3天呢，真的要有诚意呀，还有人3步1拜。那大概差不多要走7天到10天，从我们家乡横千城的拜到九华山，选择这些地方无非是交通不方便，游人不方便，不喜欢人家到这儿来，我们这个环境宁静，不要被人破坏，现在呢，开上马路。这个寺庙里头都装上电视，就完了。这个染污已经到家里来了，现在修道难了，太难太难了。所以我在国外这么多年，一直到今年。我们才选择澳洲图文巴的校城，山上，山城。这个校城人口只有8万，而且这个地方的人非常保守，在现在讲是很难得的做学问修道的一个好环境啊，不能选择在都市。都市诱惑力量太强了，没有定力，决定不能成就。就花花世界，你怎么修行？我1977年在香港讲经，听那边的同修们告诉我，这法师，虚云老和尚曾经到这个香港。香港同修要挽留老和尚定居在香港。老和尚说这个地方花花世界不适合修行，所以住了没几天就回到中国去了。为什么呢？诱惑力量太大了，名利心太重了，不是一个修行的处所。如果说要像是了凡先生呢，那这种心态那行，他已经知道自己命运算定了，打妄想也是枉然，他心定下来这也说明云谷禅师就哈哈大笑了，我待汝是豪杰，原来只是凡夫啊。我本来以为你是个英雄豪杰，什么叫豪杰？一般人做不到的，你能做到，这个人就是英雄，就是豪杰。3天3夜不起一个妄念，不是普通人能做到啊！了凡先生能做到。再一问什么原因？命被人算定了，打妄想也枉然，这样才不打妄想了，这是凡夫。所以这是个标准凡夫。我们要知道，从这个地方要真正醒悟过来。看看。云谷禅师怎样开导他？怎样教化他？怎样把他这一些错误的观念扭转过来？这是真实的学问。了凡先生能接受，是他的善根； 佛家讲善根是能够明了啊，能够依教奉行，深信不疑，依教奉行，这是他的福德。有善根有福德，又遇到这样好的善知识开导他，这是因缘。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具足，他成就了，他能够把他的命运改变。道理在此地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此地。诸位同学大家好，前面讲到了凡先生拜访云谷禅师，在禅堂里面对坐三天三夜，不起一个念头。云谷禅师很好奇，问他这是什么缘故。了凡先生把他自己的命运被孔先生算定，20年当中就丝毫没有差误。这时他想起心动念也都是枉然，因此把这个心定下来了。云谷禅师这才告诉他你这一生当中会被命运拘束住，是因为你还是有妄念，不能算是功夫啊，只可以说呢是个标准的凡夫。了凡先生听了之后反过来呀，向禅师请教啊，他的余问曰：“然素可逃乎？”曰：“命由我作，福自己求。世俗所称敌为明训，我教典中说，求富贵得富贵，求男女得男女，求长寿得长寿。夫妄语乃释迦大戒。”诸佛菩萨其狂于其人，这一段话里面有很深的意思在其中。了凡先生问啊，人既然有命运，这个命运可以能够逃避吗？提出这么一个疑问出来。禅师告诉他，命啊是由我做的，富了是自己求的，这两句话里面有很大的学问。首先我们要明了，六道凡夫都逃不出命数。命数从哪里来的？古圣先贤、诸佛菩萨，他们是过来人啊，他们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彻底明了，丝毫没有错误，这是我们要信得过的。如果用现代科学家他们的说法，那就是空间呢是无限维次的啊，如同他们所讲的三度空间、四度空间、五度空间，在理论上说空间是无限度数。我们生在人道啊，只是生活在三度空间里面， 那么四度空间以上为次的众生我们就不知道了，但是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，确确实实有十一度空间存在啊，但是如何突破空间维次，现在科学家还在那里研究。空间维次突破了，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你知道过去未来了啊，过去到底是什么因，现在得的是什么果报，这一生造的是什么因，来世是什么样的果报，不就都清楚了吗？这不是推算啊，比孔先生高明多了。孔先生是从数学啊，这个易经呢是一部数学，从数理上推断的，推断的相当准确，但是不敢讲完全准确啊，因为推断呢只要有丝毫的差误，那结果就完全不相同了啊。但是如果能够突破空间维次，那是决定正确，丝毫没错。为什么呢？过去现在未来是你亲眼所见的。这些事情实在说呢还不难啊，在古印度婆罗门教瑜伽素论这些大师们，他们都有这个能力啊。所以六道轮回这个说法不是佛教的啊，而是古婆罗门教的，现在所说的印度教啊，他们的历史现在在世界上啊公认呢，它有8500年的历史，比佛教早得很多啊。这些人都修禅定，佛经里面所讲的四禅八定啊，因此六道之内的这个空间维次他们几乎完全突破了啊。所以对于六道里面的状况他说得很清楚啊，但是他只知其当然而未知其所以然，这六道怎么来的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，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，这他就不知道了啊。因此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，他为的是什么？为了这些人有能力观察到这些境界，但是对于这些境界还有许许多多疑惑不能够解除。释迦牟尼佛出现到世间就是为了这桩事情啊。所谓是众生有感了，佛菩萨就有应啊，这样把释迦牟尼佛啊感应到这个世间，为我们说明这些现象的所以然。佛在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啊，特别是在华严经上，不仅啊是六道，六道之外还有四圣法界，还有一真法界啊，这个都是归纳起来说的，如果细说那不是言语能说得尽的啊。就像科学家所说的，空间是无限维次啊，跟佛在经典所说的话完全相应了。 那么这么多不同维次的空间怎么发生的呢？佛告诉我们，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。啊，那我们冷静的去思维，去观察，众生的妄想无量无边呐。啊，前念灭了，后念就生了。啊，一天不知道起多少个妄念，不知道有多少的分别执着。这样啊，造成不同维次的空间，造成不同的现象啊。所以佛在经上常讲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要用现代话讲，宇宙人生的现象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啊。就像我们今天在荧光幕上，荧光幕上现的像，这是心，心现的。这个像啊，它能活动，它才能产生变化。这个变化是识变的，识就是分别执着妄想啊。这个东西啊，它能把现，把这个现象啊改变啊，变得非常的复杂啊。这个是佛业余把这个宇宙人生现象的根源给我们说出来了。所以云谷禅师才讲啊，命由我作，不是别人做的啊，与别人毫不相关啊。自己身外的境界是一个幻境，金刚经上说得好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不是真实的啊。这种现象佛给我们说，不能说它有，也不能说它无，就如同做梦一样啊。你不能说没有梦中境界啊，梦中境界确实存在，但是你不能说它有。为什么？它是虚幻的啊，确确实实了不可得。如果我们细心的去思维观察，我们现在在这个世间的的确确是一场梦啊。啊，我们晚上睡着了，人家把你身体抬走，你都不知道。由此可知，身不是我啊。西方的哲学家很聪明，他知道身不是我，于是他提出一个理论，说我思故我在。哎，那就是承认物质的身体不是我，虚幻的，但是能够思维、能够想象的，哎，这个是我。这是比一般人呢要高出一等的，是不是真相呢？不是的啊，我思啊，是妄想啊，不是事实真相啊。所以佛法比他的境界就更高了啊，连我思也放下，彻发地缘呐，恢复到真心，恢复到本性，然后才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啊。这个真相在佛教里头有个名词叫一真法界啊，或者叫真如啊，或者叫第一义谛，名词术语佛用的很多啊。那么佛在教学为什么要设这么多的名词，他这里头有个用意，就是叫我们明了事实真相，不要执着名词 执着名词又产生妄想分别执着啊，所以这个是属于教学的方法，教学的艺术。那么我们既然起了妄想分别执着，今天想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，心里想啊，我也很想啊，问题是什么呢？断不掉啊，那个妄念还是一个接着一个，这就是我们的功夫不能成就。我们虽然在经教里面明白了深信不疑，这在佛法讲我们只是解悟啊，我们没有证得啊，没有其如啊真实的境界，要证悟才有用，解悟啊没有用处啊，不能解决问题啊。因此解悟之后啊要修行啊，要把这些理论把这些方法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，逐渐提升自己的境界，这个样子才能解决问题。于是这才说六道里面的众生啊，这个是妄想分别执着比较重的啊，命由我主。我们这一生穷通富贵，这是命啊，这个命啊是有定数，定数从哪里来呢？自己造作的。佛家讲的因果通三世啊，人决定是有过去世有未来世啊。佛讲到究竟处，他讲这个时间讲刹那了，刹那这个时间很短暂的啊，我们今天讲时间单位最小的讲秒啊，佛家讲刹那啊。刹那怎么个计算法呢？佛用弹指，这一弹指有六十个刹那，一弹指不到一秒啊！啊，我们如果弹得快呀，一秒钟我可以弹四次啊。那么这一弹指是一秒钟的四分之一，这四分之一叫一刹那，这一刹那里面呢，啊，就这个一弹指有六十个刹那，就是四分之一秒啊的六十分之一。才叫一刹那，一刹那里面有九百个生命，就是念头，一个念头生，一个念头灭，这一刹那当中有九百个念，九百个念头生命，这个太微细了，我们一般人就查不到啊。我们常讲粗心大意呀，啊，什么人能够观察得到呢？入定了。定就是清净心啊，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扶住啊，就相当深度的禅定啊，这个生灭现象见到了，那是大功夫啊，云谷禅师恐怕还没有见到啊。大乘佛法里面讲能够见到这个刹那生灭的投诉，大乘原叫八地菩萨，八地叫不动地啊，跟如来的果位啊非常接近啊。八地上面是九地十地等觉，那就是佛的果位了啊，非常接近的，这才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。我们今天讲念头粗念呐。太粗太粗的这个念头啊，我们动一个善念，利益别人， 利益社会，利益众生，果报是福。我们动一个恶念，恶念是利益自己啊，所谓是利己损人，这个念头在佛法叫恶念啊。恶念果报是凶啊，果报是灾祸啊。所以一个人一生的吉凶祸福啊，是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的果报啊，也可以说是言语造作的现象啊。这就所以说是命由我主，真正明白人、通达人肯定这个说法，肯定这个事实，他在这一生当中无论遭遇的是什么样的横逆不善的环境，他绝不会怨天，绝不会尤人，他不会怪别人，反过头来他怪自己，我自己造作的不善啊，所以才受这种苦报啊。明了之后呢，那佛要自己去求啊，怎么求法呢？改过迁善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早年啊，我的父亲过世啊也很早，我21岁啊，我父亲过世，我们生活正好遇到中国跟日本的战争，受过这个8年战争的苦难，学业没有完成，那个期间我们是流亡学生的，完全跟家庭脱离了啊，国家对我们算是相当不错，成立了许多啊国立中学，收容我们这一批流亡学生，学校是我们的家，老师是我们的父母啊，同学是我们的兄弟姐妹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对于学校、对同学、对老师那一份真诚的情爱，现在人没有法子想象啊。我们是患难当中啊生活的朋友，彼此互相啊照顾啊，过的生活非常清苦。我父亲过世，家庭里头一无所有啊，我流亡到台湾啊，在台湾工作了7-8年啊，看看自己没有前途啊。啊，我的老师当家大师为我选择这个行业，他劝我出家，劝我弘扬佛法啊，我想了很久，他老人家的这个指示很正确啊，我就听从他的教诲啊，选择这个行业。我跟他3年，他给我奠定了基础，以后我辞去了职务，到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，在台中住了10年啊。所以在佛法上我是接受2个老师13年的教诲，但是在世间学历上我只是初中毕业啊。而后这个一生呢， 佛自己求啊。我明白了，我觉悟了，所以从26岁学佛以后，我就小心谨慎，依教奉行。年轻时候也有一些看命算相的，看相算命的给我算过命，这是我们中国人老风俗。年幼的时候，我母亲给我算过命啊，在台湾也遇到不少这些高人啊，算我过不了45岁啊，我的命比了凡还苦啊，寿命比他还短呢，他还活到53呢，我45岁就没有了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学佛了，我就把我的寿命啊算到45岁，45岁就没有了嘛。45岁呀，这个期间当中，自己一定要有一个成就啊，这个成就就是决定要能够往生净土，我把目标定在这里啊，自己要有个打算呢。可是到45岁那一年，果然我害一场病啊，病了一个月啊，我也不看医生，也不吃药啊，因为我自己明白，医生可以医病，不能医命啊。那命到了嘛，你找医生有什么用处啊？啊，所以就关起门起来念佛啊，求生净土。每天有几个学生啊，替我做一点东西送给我吃，吃稀饭酱菜。啊，这一个月之后啊，身体慢慢就好了。啊，我是一生都没有生过病。啊，病好了之后，我们还继续从事于讲经弘法的工作。到晚年越来越顺利了啊，记得有一年我在善导寺遇到甘珠活佛啊，那也是我的老朋友啊，他是张家大师的学生，大概差不多大我20岁啊，遇到的时候他告诉我，哎，他说净空法师你过来啊，我们也是很难得见一次面啊，非常欢喜。哎，他说你现在呀，命运完全转了。我说怎么回事？他说从前我们都在背后说你呀。我说什么？说你这个人呐，人很聪明，可惜没有福报又短命。我说这些可以当我面说，不要背后说。我说我很清楚啊。他说你现在这些年呢，弘扬佛法了，完全转过来，不但你有福报啊，而且你很长寿。哎，我很感慨的，到第二年呢，甘珠活佛就过世了。啊，这个是藏传佛教里面一位很难得的大德。啊，是一个真正的善知识，规规矩矩的出家人啊，现在在这个社会里头能找到这样规规矩矩出家人确实不多见了啊。那么我在香港遇到一位呢，就是圣义法师啊，在大屿山宝林寺的啊，我对他非常尊重啊，非常的敬仰。听说这两年身体也不太好啊，他对于中国佛教贡献很大 啊，所以命可以改啊。改命的方法，觉悟之后啊，再不造恶了。啊，起心动念要为别人想，要为社会想，要为众生想，不要为自己想。这个话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不容易啊。了凡先生做了十几年，感应才现前呐。啊，我自己差不多做了30年，这个感应才明显的，我自己能觉察得到了。啊，我学成之后出来讲经说法20年。才有一个小道场，啊，就是景美的华藏图书馆。啊，我弘法20年了，才有这么一个地方啊。又过了5年，这才有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。啊，再过5年呢，那在世界上许许多多地方啊，我们都建立了净宗道场。所以到这个晚年呢，确实，啊，这个甘珠活佛讲的话了，应验了，啊，越来越顺利，啊，心地越来越清净，越来越没有替自己想了，啊，我今天活在这个世间，为别人活了。不为我自己了，自己没有了啊！名闻利养、5欲6尘的享受，早就放下了啊！印光大师晚年常说：“啊，我一无所有，我也不怕死。我现在差不多也入了他的境界了。”啊，自己一无所有啊，真的也不怕死啊，死对我来讲呢是一桩欢喜的事情，高兴的事情，因为我知道死了到哪里去啊，这生从哪里来，死从哪里去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啊，这就叫命由我作啊，佛自己求啊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啊。了凡先生改命运改得很辛苦，往后的时候啊，读这个文我会提醒诸位啊，我自己这一生改的时候我很幸运，我比他改得顺利啊。这个原因呢，是因为我始终啊没有离开老师啊，老师常常在身边呢督促指导，这个得利益太大了啊。我跟张家大师3年，跟李炳南老居士10年啊，13年的时间呢在老师的身边呢，这个得利益了太大了啊，二体灭命啊，那个时候毕竟是年轻的啊，所以是很用功，但是没有达到古人所讲的标准呐。我们自己去用功努力，充其量要跟自己打分数啊，也不过60分呢。才及格而已啊。那么现在呢，现在大概可以能够到80-90分了啊，所以越来这个效应呢越来越明显啊。这一桩事情古大德常讲要真干了，我结合自己50年学佛的 心得，写了20个字。啊，人家问我法师，你怎么个修的？你怎么教人？我都在这20个字当中。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这10个字是存心呐。无论是顺境逆境，无论是善缘恶缘，佛家讲缘是对人事啊，人事环境是用缘来说，物质环境是讲境界啊，顺境逆境是讲物质环境，善缘恶缘呢是讲人事环境。我们必须在这些境缘当中磨练自己啊，啊，一定要以真诚心处事待人接物。别人用虚妄心对我没关系，那是他了，与我不相干的。甚至于他诽谤我、侮辱我、陷害我，与我都不相干。啊，我们自己要一味真诚待人，这个样子转祸为福啊，祸转得快呀。再笑复来啊，啊，处事待人接物要用清净心，清净就是一尘不染啊，顺境绝不起贪念的心，恶境绝不起嗔恚心，永远保持自己心地的清净平等，自然就生智慧啊，这个爱护一切众生的心啊，油然而生呢，叫慈悲心啊。慈悲心这个期2-3年有效验啊。过去我读印光法师的传记啊，印光大师早年呢住的这个疗房啊，房间里面有蚊虫、有苍蝇、有跳蚤啊，这些东西干扰啊啊，他的侍者就是照顾他的人，想把这些东西清除赶出去，大师说不必，有他们在，显示我自己修行的德恨不够，不能够感动他们啊，不要赶他走。到70岁以后，他的房间去找这个人，一个都找不到了啊，果然这些东西搬家了，在佛法的术语叫迁单呢，就是搬家，他搬走了。印光大师70岁以后，我现在也70岁以后了。啊，这个2年来呢，哎，我很欢喜，有了效果了。啊，我居住的这些房子，啊，也有这些蚂蚁。啊，蟑螂啊，常常会看见呢。啊，这2年当中啊，逐渐少了。啊，我在图文巴买了个小地方，已经有1年8个月了。啊，刚刚买下来的时候，蚂蚁非常多，蟑螂、小虫很多。山上住了2位同修，我告诉他决定不杀生，对于他们要以清净心、恭敬心来对待，不但不可以伤害这些小蚂蚁，连害他这个念头都要断绝啊！看到他们，我们或长蚂蚁菩萨、蟑螂菩萨，我们要这个心对待他，告诉他啊，我们生活环境不一样， 啊，房子里面是我的生活环境，房子外面是你们生活环境，啊，希望我们和睦相处，互不干扰，互助合作，常常这样的心对待他，劝勉他。哎，这个一年半以来呀，我再看看那个蚂蚁呀，少了90%了。啊，现在还有很少。啊，不像从前成群结队呀。啊，那我告诉大众，我们再努力2年，大概完全就没有了。啊，用真诚的爱心对这些小动物。不仅对这些小动物，对植物